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园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一个公务员的人生转折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碧海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9日。我是1953年出生的，从小家庭贫寒，在三年大饥荒中饿得半死，上学时又遇上文化大革命，学生不上课到处串联。我小学三年级时就被老师带着到市区参观抗大，义务为生产队劳动，就这样半工半读的上了五年学。因家穷就离开了学校，每天和大人一样去生产队劳动。幸好我们小山村有文化的人少，缺乏老师，村书记让我教书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娶了心仪的妻子，结婚时家中一无所有，我们就在岳母家吃饭。妻子勤劳能干，是我们村的村医，既行医又务农，怀胎十个月也没休息过一天。一年后儿子出生了，虽然孩子比较瘦小，可十分活泼可爱。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，生活还能过得去。一，邪党使我人变鬼。我因文化低，教书有点难以胜任。1978年离开了学校，到乡政府打零工，后经考试转为正式公务员。按理说我们家的生活应该是更好了。可我染上了坏习惯，跟着乡政府那帮人学会了抽烟喝酒，还越喝越凶。最后发展到每天都醉。小儿子出生后两个月的一天，我醉酒后一脚踢在妻子怀中抱的小儿子头上，只听他哇的一声缓不上气了，脸憋得青紫。好在妻子是医生，很长时间才把孩子抢救过来。这一次可把我吓坏了，我准备戒酒，可我没有毅力，非但没戒了，还喝得更凶了。最后发展到家中的什么事都不管了，就是天天喝酒，天天醉，醉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，大吼大叫，打人骂人，还拿着菜刀要去杀人，把家中和酒店的东西不知道毁坏了多少，妻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都是我醉酒后整的，还毁了她的容，至今她的脸上还留有疤痕。两个儿子都被我吓坏了，因为我经常半夜醉酒后回家，把熟睡中的儿子们大吵大骂的吵醒，还抓住小儿子的脚，把他头朝下立在地上，所以他们看到我醉酒回家就吓得发抖，躲在院子的墙角里不敢进屋。而我耍完酒疯就是昏睡，睡在酒店里、饭桌下、单位里、野地里是常有的事，有时还喝得半死，被送去医院抢救。深更半夜的不知道有多少次，妻子被人叫到我昏睡的地方，给我清理打扫我吐的臭气熏天的脏物、痰、鼻涕、尿裤子等，这都是常事。孩子小留在家里不放心，妻子就得把孩子带上。在人前，妻子强装笑脸为我说好话，和人家赔礼道歉，而背地里每天以泪洗面。白天他忙里忙外的干活，为我们一家的人，包括双方的老人操劳，夜里前半夜怕我在外面又闯祸，盼我回家，后半夜挨打受气，经常是通宵不能入睡。就这样的生活，日积月累使他患了一身的病，而我昏睡醒后，就像霜打的茄子似的，抬不起头来，没精神，软弱无力，什么活都不想干，就是抽烟，每天抽两盒烟。等我清醒后，妻子苦口婆心地劝导我归正，让我回忆婚前给她写的情书，甜言蜜语地哄劝她嫁给我，承诺和她同心协力地过上好日子，还说到晚年时要写一本爱情回忆录。现在妻子是按照我当初的愿望在做，实践我们的理想，而我却酒瘾太大，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， 醉酒后闯了多大的祸，自己却啥也不知道，成了我们全县闻名的大醉鬼。正像当时乡干部们自己流传的顺口溜，公家的酒自己的嘴，天天喝天天醉，喝坏了身体，喝坏了胃，喝的身心都疲惫，喝的老婆离你去，喝的家庭全破碎，我真的眼看就要把家喝散了。妻子经我这十几年的折磨都活不下去了，从头到脚全是病，神经衰弱，失眠，鼻炎，慢性扁桃体炎，一生气就急性发作，时间长了并发了风湿性关节炎，风湿已经侵蚀到心脏，经检查证实风湿病是因扁桃体炎引起的，所以把扁桃体腺切除了，可嗓子还疼，因每天生气每天哭，后来又转为慢性咽炎，胳膊关节痛得自己都不能梳头了，吃饭端不了碗了，膝关节本来就痛得厉害，又加上坐骨神经痛，更是雪上加霜。慢性泌尿系感染，急性发作时难受的坐卧难宁，痛经，每次月经期都像生小孩一样的痛，得卧床三四天，还有很严重的胃病等等。由于多病缠身，身体非常虚弱，总觉得冷，除了伏天外常年脚冷，冬天烤火炉把衣服的后背都烤焦了，自己还不知道。恶劣的家庭环境使妻子的病情越来越重，到了1997年的4月份，他什么活都干不了了，连个人生活都不能自理了，孩子放学回家经常没饭吃，就是这样，我还是照常喝酒照常醉，直到有一天我醉酒后把饭店的饭桌踢翻了，把自己的腿弄断了，深更半夜被人背回家，躺在炕上的妻子再也没有能力照顾我了，只好给她小妹打电话求救，小妹和她的未婚夫叫来了车，把我拉到医院，而后那段时间我们家的生活就靠他俩伺候。我坐在家里悔恨自己，回想一件件的往事，我真像个魔鬼，是因为我钻到魔鬼群里才变成这样，那些狐朋狗友没有一个来看望我的，别说照顾了，是我把自己的身体早已喝坏了，痔疮特别严重，内外混合痔，肛门处长了七个比蚕豆还大痔疮疙瘩，还有一个漏管经常出血，痛得坐卧难宁，一天抽两盒烟，气管炎很严重，脸都是青黑色，还有严重的神经性头痛等等，妻子更是难熬，身体的痛苦家庭的压力使他喘不过气，要不是牵挂两个儿子，他真不想活了。二，时来运转。就在这走投无路的绝境中，一天妻子的一位朋友来看望他，告诉他有一种功法叫法轮功，去病健身有奇效。妻子根本就不相信气功能治他的病，这些年除了他自己想各种治疗办法外，中西医院都跑遍了，甚至巫婆神汉都找过了，谁也没有治好他的病，病还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重了。他对自己的病已经没有信心治疗了，只是眼前的两个儿子，如果没有了妈，就我这靠不住的父亲，孩子们怎么活呀？为了孩子，还是试一试吧，看看这法轮功是不是能救了这个家。就这样，他看了《转法轮》这本书。奇怪的是，他只看书还没练功，他的脸色和身体就一天天的开始好转，四五天后他能站起来学练功动作了，逐渐的能下地干活做饭了，不用小妹再伺候我们了，再后来他除了干家务还能做手工活，为了赶时间做手工活，妻子让我给他念转法轮，他边听边做手工活，不知不觉中我的腿也不痛了，好了，能骑车上班了，一点疤痕和后遗症都没留下，妻子逐渐变得红光满面，笑口常开了，变得更好了。他常用大法的法理和传统文化教育孩子，使两个孩子在学校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人见人夸。三，风云突变，家庭遭难。没想到的是风云突变， 我的家庭又被疾风暴雨恶雷击了。1999年7月20日后，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，妻子在压力下不敢学法练功了。不到一年的时间，他又得了好几种病，刚刚40岁就患上了更年期综合症，失眠、多梦、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颈椎病、眼病等。在医治无效的情况下，他又想起学法练功，说也神奇，刚练几天，他所有的病又不医而愈了。妻子高兴地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人们讲法轮功的真相，瞒着我去北京上访，证实大法的美好，结果回来后被警察绑架到看守所拘留，这可把我吓坏了。再加上单位协党书记给我施加压力，让我也参加迫害法轮功，叫我住在法轮功学员的村子里，不让我回家，如果我包的村子里有法轮功学员上访，就拿我开刀问罪。那时我的小儿子正在上小学，白天在学校里孩子们用奇异的眼光看他，晚上回家没人给做饭，夜里又饿又怕，就蒙着被子哭。后来孩子大姨知道情况后，来我家帮助照顾孩子，才使孩子度过了难关。而我更是心急如焚，在压力下明知大法是冤枉的，妻子没有错，他只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但我却没有胆量维护正义，而是把所有的委屈、压力、不公的待遇都记恨在大法和他身上，谩骂妻子和所有的大法弟子，还说只要是为法轮功上访的，去一个枪毙一个。对妻子的迫害我不管不问，还想如果他长期被关押，我就和他离婚。结果我遭了恶报了，不到一星期，我的眼睛一下子红得都出血了，紧接着肿得像个紫薯，痛彻心扉，无法睁眼，寻医用药不见好转，还继续加重，并且痔疮那些天痛得也厉害。这时我更恨妻子了，还以为这一切灾祸都是他导致的。直到半个月后妻子回家了，我还是不回家，不想见到他。被公安局和乡政府敲诈勒索了近万元钱，我也不管，都是妻子的妹子们交的。妻子知道我的情况后没有记恨我，主动给我打电话劝我回家。回家后他边给我医治边给我讲真相，劝我从内心向师父请求宽恕，真心念诵法轮大法好。结果不到一星期，我的眼睛和身体都恢复正常了。可我在事实面前也没有把恶习戒掉，还是嗜酒如命，浑浑噩噩，把身体弄得一塌糊涂，气管炎和痔疮越来越重，常年咳痰便血，疼痛难忍，打针输液外用药都无济于事。更严重的是，我上半身长满了酒精斑，奇痒难忍，挠破出血结痂，痒得不行，再挠破再出血再结痂，就这样常年往复。直到2008年，我离岗不上班了，离开了那些狐朋酒友，在家又有时间。妻子就劝我看大法的宝书《转法轮》，我一遍接一遍地看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，喝酒肯定是有瘾的，它是欲望嘛，刺激人的瘾耗神经，越喝瘾越大。作为一个练功人，我们想想，这种执着心应不应该去呀？这种心也得去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又讲，作为一个修炼人，你今天把它当作一个执着心去一去，你看看你能不能戒得了。我劝大家，真想修炼的，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，保证你能戒得了。我反复背诵师父讲的这段法，大法的威力大，终于把折磨我半辈子的恶习烟酒都戒掉了，身体逐渐的都恢复正常了， 黑铁青的脸色变红润了，从此我真正走入大法中修炼了。四，法光照我家，家和万事兴。自从我妻子真正得法修炼后，我家除了邪党迫害骚扰外，其他方面一顺百顺，万事兴。两个儿子都学业事业双丰收，儿子儿媳们的工作单位待遇都很好，两个儿媳结婚时都没有向我家提任何条件，如要房要车等。可现在孩子们的生活都过得很好，应有尽有，什么都不缺。两个孙子学习都很好，每个学年都能得奖状，懂事明理，活泼可爱。我妻子是小学文化，只是在县办的乡村医生班上学了几个月。他得法修炼后不但身体好了，还开了一个诊所，大法给他开治开会了，到他诊所看病的人越来越多，有百里之外的市里的都慕名而来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他原来自行车都不会骑，汉语拼音也没学好，而他修炼后学会开车用电脑了。而我自从走入大法中修炼后，逐渐改掉了所有的恶习，用大法的标准归正自己，做一个真正的好人。我不会讲真相救人，就把家中所有的家务活都承包下来，给妻子减轻负担，他有时间出去多救人，同时也给儿媳减轻负担，让他们过得舒心，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。孙子从出生到现在的衣物都我洗，他们吃完饭就走人，洗锅刷碗收拾屋子我全包。我四年级的小孙子在作文中写道，我爷爷就像老黄牛，默默无闻地干活，从不叫苦叫累。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和我们家庭的命运，现在我们全家八口人都身强体壮，美满温馨，其乐融融。在此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感谢师父的浩荡宏恩。层次有限，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，叩拜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背法给我带来的神奇变化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5日。我是1999年中国新年期间得法的，那时我大学毕业工作两年半，在学校教专业课，放寒假回家过年探亲。我有一个闺蜜，是我的大学同学，又是老乡。大年初一过后，有一天，突然我想去她家串门。到了同学家，看到沙发靠背上放着一本书。我随手翻开，看到书中照片上的人笑呵呵地看着我。我还觉得奇怪。当时我浏览完了《论语》，觉得此书非同一般。走时我向同学借了这本书，说看完还他。回家吃过晚饭后，我一口气看完，已经是后半夜。看的过程中很震撼，书中说的大法难道就是指的这本书吗？平时看别的书从没有这么小心翼翼，轻拿轻放。第二天我给同学送去，我说自己要这样的书。他告诉了我买书的地址，我随即去买了这本《转法轮》，从此走入大法修炼。接下来，中共邪党开始史无前例最邪恶的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，我被非法劳教、判缓刑、判刑，过程中流离失所六年，能够在大法师父的教诲中走到今天，我从来没后悔过学大法。虽然过程中经历无数艰辛坎坷磨难，到如今苦难二十几年， 迫害中失去工作，父母离世，我依然跟随师父，坚信大法。到今天，我一共背过三次转法轮，我把自己背转法轮的三次经历写出来，与大家分享。第一次是在2001年，我被中共邪党非法劳教回来后，大概是03年春天，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整地背了转法轮。那时因为认识低，只是机械地硬背，还处于表面认识法，并没有深入理解法。虽然这样，毕竟背的是法，也是很神奇的。那时每天差不多平均背十页左右，感觉整个头脑非常清醒清晰，好像不需要睡觉了一样，从早到晚没有一点困意，因为晚上也不太想睡觉，时间就觉得很长。不困不睡觉干什么呢？不困也躺下小睡一下吧。第二次完整背转法轮是2022年秋天，这次用时差不多两个月，因为对法的认识也加深了，不再是机械的死记硬背了，感受也不一样了。背的过程中最明显的感觉就是能量很强，大坐时能感觉到两腿两臂后背都丝丝的有能量流动，脚趾炽热，两腿局部也很热，抱轮时两臂很强的能量流转，练动功时两掌也有明显的热感。天很冷，身体在练功时都是暖融融的，发正念时手上也能感到嗖嗖的往外发放能量，很舒服的感觉，连着发一小时正念也不觉着累。而且无意中我发现右脚大脚趾很多年顽固的灰指甲奇迹般的好了，指甲完全正常了。第三遍背转法轮是在2023年，也就是去年秋天，历时50天，感受就更不一样了。不但身体的能量流转强烈，打坐中有时感觉进入虚空，身体好像要飞起，身体被能量包容着，非常舒服。练动功，手的动作体会到自动练功，发正念时手上整个身体能量很强，嗖嗖的往外发放能量，身体很热。而且每天的练功中都有很大的变化，就感觉只要我背法，不管背多少，哪怕有时只背两三页，师父都会推着我往前走。体现在练功中就是身体强烈的变化感受，甚至有时我都怕身体变化得太快，不敢加强练功了，反而有点放松练功了。现在想想多么好笑的想法，那么强烈的变化状态，那么好的事，我还嫌变化太快了，哎，悟性低呀。背法过程中很多时候能做到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的事事对照，闲下来时脑子中自动在背法，练功也能有时间尽量多练了，有时一天练三四个小时，有时一天练两遍。全球整点发正念很多时候都是每次半小时，半小时以上或一小时，天天快快乐乐的，就像回到了孩童时的纯真，无忧无虑，非常美好的感觉。以往自己对师父讲法中讲到的功的各种反应，身体的变化，能量等，都在努力学法背法实修中逐渐有了切实的体会，越是学法背法，越是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，越是觉得不能辜负伟大师尊对我们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期望，不能辜负众生对我们的期望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